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11月23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的6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五角大楼说美国空袭叙利亚，炸死基地高官；美国空军战斗机飞行员数量不足；而美国跟菲律宾现在打算要缩减两军的互动；当选总统川普对希拉里·克林顿的电邮，还有他对气候变化的立场有所松动。专家认为美国退出 TPP 有利于中国，而伤到了美国自己。我们还有其他精彩的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首先我们来看看有关于叙利亚还有美军的一些最新的消息。五角大楼表示，美国无人机上个星期在叙利亚西北部实施空袭，击毙了基地组织的一名高级领导人。这名领导人跟亚洲西南部广大地区的恐怖组织有联系。五角大楼发言人星期二表示，11月18日进行的这次空袭的目标是埃及人马斯里，地点是位于阿勒颇市西南50公里处的萨马达村附近。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彼得·库克说，马斯里已经处于我们观察范围内有一段时间了。他说，马斯里跟策划袭击在阿富汗的美军还有联军的极端分子有直接联系。发言人库克还说，马斯里后来加入了叙利亚的一个组织，还策划了一些攻击西方国家的行动。与此同时，在阿勒颇市内还有附近地区的观察人士报告说，俄罗斯支持的叙利亚部队和他们的什叶派真主党盟友正在向反对派控制的区域推进，这是他们为收复被抵抗力量控制的城市展开的一次攻势。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战斗机以及直升机向两个主要的市区连续进行了8天的轰炸。该组织发言人说，过去2天有27名平民死于空袭和炮击。发言人还警告说，伤亡数字几乎肯定还会增加。人权瞭望台表示，政府军最近的攻势从上周开始以来，已经有143名平民死亡，其中有19名是儿童。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鲍威尔星期一在联合国说，观察员证实，最近几天阿勒颇东部有大约300人被打死。他们说，叙利亚一名志愿者说，星期六一天就有空袭了180次。联合国特使斯蒂芬·奥布里安告诉联合国安理会，叙利亚和俄罗斯对城市的基础设施进行的轰炸，特别是对医院跟学校的轰炸，已经司空见惯，令人吃惊。上个月，当伊拉克部队开始收复摩苏尔的攻势之后呢，美国 F-22 猛禽战斗机的飞行员率先出动，袭击了当地的伊斯兰国目标。不过呢，这样的行动有可能难以为继了。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巴布所做的美国之音独家报道，发自维吉尼亚州利兰空军基地。
美国空军说，战斗机飞行员短缺的情况非常严重，空军的海外任务已无法全数执行了。负责解决战斗机飞行员短缺危机的斯科特·范德尔哈姆少将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说，我们的中队数量太少了，满足不了指挥官的需求。按照授权，美国空军可拥有3500名战斗机飞行员，但是现在缺少725名。范德尔哈姆对美国之音说，我们现在不得不通盘来看，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拿出一些很让人不爽的选择方案，我们有可能不得不在下一个自然年之内就开始对前线的中队做一些降级调整。他说，对我们来说，这将意味着我们必须接受这样的事实，也就是我们无法在我们过去所能做到的同样时间内向战区部署兵力了。对作战来说，这意味可能在冲突中牺牲生命。 每位飞行员都需要多年的培训来驾驶高科技飞机，如今的战机已经演变成天上飞的超级计算机了。空军目前培训的飞行员比两年前多了大约135人，但这种努力似乎赶不上人员的流失，因为很多飞行员决定退役。在大约10年之后，空军会向飞行员提供慰留奖金，鼓励他们继续在军中效力，但是在2016年财政年度，只有40%的人领取了这笔奖金。范德尔哈姆对美国之音说，在目前需要延续的合同中，空军需要保留其中大约2/3的战斗机飞行员，这样才能满足部队的兵力需求。在兰利空军基地，那些飞 F-22 猛禽战机的飞行员说，他们被外派执行任务的时间更长了，次数也更频繁了，这重创了士气。一名代号风鸣的中校说，我们原来是45天的轮调，后来他们改成90天轮调，接着又改成120天轮调，现在是6个月的轮调了。而在这之上，如果是关键岗位，还要加上1年的轮调。让飞行员退役的不仅仅是这些外派任务，就算是留在基地，除了维持飞行技能之外，飞行员们还常常要加班完成行政任务。兰利空军基地的第一战斗机大队的队长彼得·费斯勒上校对美国之音说，所有同样的这些职责落在了只有从前大约1/2的人的身上，这对这些人和他们的生活工作造成了相当高的要求。在战斗机飞行员短缺之际，商业航空公司却在招募更多的飞行员，民航飞行员的工作日程和家庭生活更稳定，薪水可能也更高。代号杰克的一位少校对美国之音说，如果只是我一人说了算，我肯定会留下来，可我家里人也有投票权，如果他们想让我离开军队换个工作，那我可能最后真的就照办了。2013年离开空军的前战斗机飞行员汤姆·亨特说，他决定退役有几个原因。他说他如今在华盛顿做律师，挣钱更多，不过他说解决飞行员短缺危机的办法并不需要很复杂。亨特说，有些人说你不能靠撒钱解决一切，可你能，绝对能。假如你说飞行员奖金如今是$50万了，而且一次性付给，我保证你会解决飞行员短缺的问题。不过他也提到，那种一组人拿的钱比另一组人多的表象可能会在军内造成矛盾，不管那组人是多么的理所应得。美国空军请求国会拨款，把每年的奖金提高到48000美元，这是1999年以来第一次提高奖金数额。五角大楼希望这将足以挽留有经验的飞行员。军方需要这些人来维持空军快节奏的行动，并帮助培训新飞行员。美国之音八部维吉尼亚州兰利空军基地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美国跟菲律宾军方达成协议，将强壮的两军关系继续下去。不过呢，未来1年两军可能会减少，而不是增加互动的规模跟数量。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军事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和菲律宾军方达成协议，将强壮的两军关系继续下去，但是未来1年两军可能会减少，而不是增加互动的规模和数量。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哈里斯11月22号星期二在马尼拉郊外的菲律宾武装部队总部与参谋长里卡多维沙亚上将举行了会晤，双方就未来1年两军的互动项目达成协议，并做出了相关活动规划。会谈结束后，菲律宾武装部队总部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称双方成功举行了这次年度会晤，确保美菲之间强壮的军事关系继续下去。声明说，两军期待在攸关两国国家和安全利益的领域继续展开密切合作，包括人道救援、反恐、网络安全以及海上安全。两国军方都没有公开这项协议的细节，但是路透社引用菲律宾一位军方将领的话说，双方答应减少联合军演的规模和频率，缩减参与联合军演的美军人员。菲律宾媒体 Repla 新闻网也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说，双方取消了明年的2期登陆联合军演以及联合备战与训练2项年度演习。哈里斯上将前往马尼拉之前上星期在华盛顿表示，虽然菲律宾领导人的一些言论令他不安，但是美菲军事同盟关系依然坚固。 他与菲律宾军方高级官员的私人关系也十分密切。哈里斯当时还说，迄今为止，美菲两军事先安排的各项互动依然正常进行。自从今年六月底上任以来，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一直发表反美言论，声称会取消菲律宾军方与美方的一些联合军事演习，并谋求跟中国发展友好关系。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当选总统川普最近所发表的一些看法跟可能的他的一些决定。当选总统川普现在看起来在一些竞选议题上的坚决态度有所松动，包括把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送进监狱的说法。川普星期二跟《纽约时报》记者还有编辑见面，他在大选期间曾经批评《纽约时报》不诚实，是一个注定失败的媒体。不过呢，现在他表示尊重这家报纸，而且说他是《纽约时报》的读者。川普强烈暗示他不会继续追究希拉里·克林顿在担任国务卿的时候用私人服饰器来处理电邮，以及围绕克林顿基金会的疑问。川普表示他并没有迫切的愿望要对克林顿展开调查，他说这样对国家会造成分裂。在大选期间，川普形容希拉里·克林顿是狡猾的希拉里。川普还曾经任了独立检察官来调查希拉里·克林顿。川普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态度也有所转变，他对《纽约时报》说清洁空气非常重要，他认为气候变化跟人类活动有某种联系。而川普曾经说气候变暖是一个中国人制造的骗局，不过呢，现在他似乎并不打算像他在竞选中威胁的那样让美国从巴黎气候变化协定中退出。在另外一方面，当选总统川普说他上任第一天就要让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很多美国的工会还有环保组织也反对 TPP， 不过呢，有一些专家表示美国退出 TPP 是有利于中国而伤到了美国自己。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吉兰德的报道。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本星期发布一段视频讲话，表示他上任第一天就要让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也就是 TPP。 川普在竞选期间称美国达成的几个贸易协定是灾难，并指出这些协定存在很多缺陷，让美国损失了数百万个制造业工作。 TPP 是一个由包括美国在内的12个国家达成的自贸协定，这些国家占全球 GDP 的 40%。彼得森国际经济学会的经济学家和贸易专家加里·哈佛鲍尔说，美国退出 TPP 对美国将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对北京则是一个很大的胜利。他说，中国一直在试图跟参加 TPP 的一部分国家达成不同的贸易协定，以便扩大中国的影响力，减少美国的影响力。布鲁金斯学会的专家比尔·加尔斯顿说， TPP 如果得不到批准，就意味着美国领导的失败，这对中国是有利的。但是共和党参议员丹·科茨说，中国将必须与那些对他们的这个巨大的邻国深感不安的太平洋国家建立关系。中国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在持续增长。参议员科茨说，无论有没有 TPP， 一些太平洋国家都可能要保持与美国的密切关系。哈佛鲍尔说，美国退出 TPP 还意味着这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将会失去半个百分点。他说，像越南和马来西亚这样的小一些的经济体将会受到更严重的打击。批评 TPP 的人士，如美国的组织公民市民的全球贸易观察负责人罗里·沃洛克表示，这个协定给跨国公司太多的权利，太多的好处，而普通民众则付出太多的代价。沃洛克说，这个协定的规则让普通人在跟大公司打官司的时候处于很不利的地位，而且会提高某些药品的价格。许多美国工会也反对 TPP， 他们担心这个协定会影响到他们的工资，会导致工作减少。但支持 TPP 的人士表示，这个协定对劳工权利提供了有力的保护。不过这个说法没有能够说服支持川普的数量庞大的选民。许多环保组织展开游说活动反对 TPP。地球之友对美国准备退出这个协定的计划感到欢欣鼓舞。他们表示，这个协定不是关于公平贸易的，而是给投资者和大公司提供了一个污染我们的空气和水的机会。TPP 的支持者坚持认为，协定的环保部分 是所有贸易协定中包含的相关条款中最为有利的。唐纳德·川普表示，他退出 TPP 后将会同贸易伙伴们寻求达成更好的双边协定。持怀疑态度的人士表示，美国要谋求更好的协定，每前进一步就更难以说服贸易伙伴国的领导和民众同意签署这一协定。美国之音吉兰德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当选总统川普说上任第一天就要让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那么1994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呢，现在呢可能也许要再重新的谈判，所以美国的欧洲伙伴们也很担心 TPP 奄奄一息造成的影响。分析人士说，在大选季节的喧嚣里面，保护主义言论高涨，造成了日益强烈的反贸易情绪。在这片情绪当中，川普执政之后，国际贸易是不是一个大输家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阿塞加的报道。
签署的 TPP 自贸协议的12个国家加在一起将占全世界经济产出的近 40%， 如今这项协议似乎走进了死胡同。而欧洲伙伴担心，在川普政府领导下，类似的美欧 TTIP 协议的前景似乎也不妙。
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有强烈的理由让人相信 TTIP 可能会暂停下来，它可能不会是新政府的重中之重。
竞选期间，川普曾说他会废除 NAFTA 之类的糟糕的贸易协议。他说，这些协议造成美国人失去了数百万的就业机会。布鲁金斯学会的高斯顿说，虽然 NAFTA 有缺陷，但这项协议制造了一个跨越北美大陆的供应链，使美国的汽车产业拥有全球性的竞争力。
如果这种关系被打乱，有可能带来严重后果。而且这样做能不能把汽车工业的工作岗位带回美国，我也不确定。
田浦大学日本分校亚洲研究主任金斯顿说，废除贸易协议，特别是在亚洲这样做，是失去了机会。
There's already concerns around Asia about the
reliability. 亚洲各地已经在担忧美国是不是可靠的盟国。川普的当选显然会加大这些担忧和焦虑。而且我还认为这意味着美国在亚洲影响力的严重衰退。
由于川普威胁要提高中国产品的关税，北京已经先行警告说这可能会带来贸易战。中国放话说，中方可能取消美国飞机订单，或者对在中国做生意的美国公司实施更严格的监管法规。
我认为那种这是条单行路，我们可以威胁中国，但中国不能反过来威胁我们的想法，太单纯了。
高斯顿警告说，美国不在东亚发挥带头作用，那就意味着中国会带头。他说，这将不会是美国喜欢的结局。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目前正在迅速填补真空。在秘鲁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就提出了自行设立亚太自由贸易区的建议。美国之音阿塞加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二最后一次以总统身份向21位杰出的美国人颁发自由勋章，获奖人包括比尔盖茨夫妇、篮球明星迈克尔乔丹，还有电影明星约翰汤姆汉克斯，还有设计越战纪念墙的华裔建筑师林英。奥巴马说，所有的获奖人都用独特的方式感动了他。白宫表示，总统自由勋章得主为美国国家利益跟安全、世界和平、文化或者其他重要的公共或私人领域做出贡献。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夫妇通过了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在美国和世界各地拯救生命。基金会的主要工作是改善医疗健康、消除饥饿与贫困。两位传奇篮球明星卡里姆·阿布杜勒·贾巴尔以及迈克尔·乔丹也获得了今年的自由勋章。贾巴尔不仅是出色的篮球明星，也积极参与推动社会正义。得奖人之一，美国华裔建筑设计师林英，他设计的越战纪念墙已经成为首都华盛顿的旅游名胜。奥巴马总统说，越战纪念墙不仅改变了纪念设施的设计理念，也促进人们对牺牲、爱国还有个人的思考。白宫表示，得奖者由总统亲自挑选。奥巴马总统说，得奖者来自不同的背景，充分体现了美国的多元化。 总统自由勋章是美国最高荣誉的文职勋章，由美国总统一年一度颁发。那么现在呢，奥巴马总统也快要结束他的任期了，他日前在利马进行了他任期内的最后一次对外访问。那一次的出访就跟他到欧洲访问一样，他试图安抚那些对当选总统川普的外交政策感到担忧的一些国家领导人。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塞内的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与21个参加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的国家和地区的领导人举行了会面。奥巴马表达了他对于国际贸易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的支持，同时也坦言自己对此没有决定权了。在此行的最后一次记者会上，奥巴马对下一任总统提出了几点引人深思的建议。他说，美国在维护世界秩序、确保和平与稳定方面的作用不可或缺。
即使有时我们无法100%地顾及所有地方，如果我们不站在正确的一方，如果我们不为他而战，然后他毁掉了，没有谁可以填补这个空缺。
奥巴马被问到川普上台后是否会克制自己不去批评他，他回答称计划到时与妻子米歇尔外出度假，会对新总统表示尊重并留出空间。但奥巴马也表示，如果他信仰的核心价值受到了威胁，他可能会站出来发声。星期六，奥巴马到访利马的一所大学时，得到了那里1000名拉美和加勒比青年领袖的热烈欢迎。他力图安抚那里的每一位年轻人，让他们不要对川普做最坏的设想。
民主意味着有时你必须要妥协，它意味着选举结果并不总是会你希望的那样。
在他的告别访问期间，奥巴马对旅游指南出版商孤独星球说，他在8年总统任期内旅行了100万英里，他在世界各地遇到的年轻人给了他对未来的希望。美国之音记者塞内立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呢，我们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再来看一看一则报道。美国之音此前曾经报道说，包括美国驻阿富汗大使馆在内的一些美国国家安全要害部门安装了中国研发制造的海康威视监控设备。美国国务院官员星期一透露，美国驻阿富汗大使馆已经不再使用这个监视摄像系统。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摄像监视行业信息网站 IPVM 公布的一份美国政府文件显示，2016年8月，美国在阿富汗喀布尔的大使馆建议不举行全面公开的竞标，要求只采购中国品牌海康威视的2款监视摄像产品。这份采购文件说，设备安装的配置标准要保证安全操控能达到网络安全标准，其他品牌的设备不能保证同样的安全水平。美国国务院的一名官员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这项采购计划在2016年9月被取消，所有此前安装的摄像头都被卸除。这名官员还说，美国驻阿富汗大使馆此前的确安装了海康威视摄像系统，用来监视非敏感的电气室，目的是为了防盗。8月份的采购计划是为了扩大这一系统或安装新系统。目前尚不清楚美国驻阿富汗使馆是在什么时候停止使用这批中国制造的监控仪器，以及卸除它们的背后原因。海康威视产品曾几次出现安全漏洞。2015年，中国江苏省公安厅发布通知，称海康威视监控设备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部分设备被境外 IP 地址控制。海康威视与中国政府的紧密关系也引发美国监控业界对其产品的安全担忧。该公司超过42%的股份由国有法人持有，中国电科是其最大的股东，公司研发总监蒲世亮同时担任中国公安部重点实验室的技术负责人。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接下来呢，在美国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再来看看有关于网络威胁的这个话题。在奥巴马总统政府任内呢，网络安全议题可以说是非常的惹人注目，包括了起诉中国解放军黑客、指控俄罗斯黑客影响美国大选等等，外国黑客的威胁一次一次的浮上台面。现在呢，专注于网络安全的美国国会议员就呼吁未来的川普政府跟国会合作，共同来对抗网络的威胁，而且他们认为对于外国黑客应该要严加打击。下面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在美国观察这个电视节目当中跟主持人所进行的一段对话。
对，我们知道美国国会已经关注网络安全好几年了。那么现在在国会里面有一位议员，他是共和党的代表，德州的国众议员，叫做威尔赫尔德议员呢。他曾经是担任这个情报工作的工作人员，现在呢他是国会议员。他在国会当中就推动很多的跟网络安全相关的法案。那么呢，最近他认为说美国应该成立一个所谓叫做 Cyber National Guard， 像是这个网络国民警卫队这样的组织，然后由这样子的组织来培养网络人才。现在联邦政府里面工作之后呢，他们也能到私人企业工作，从而培养出一个政府部门与私人产业能够互相合作的一个好的网络安全的环境。那么呢，这个关于说美国的国会在未来要怎么样来跟川普政府进行合作呢，我今天采访了这个赫德议员。那么赫德议员是这样告诉我的，我们来看看。
我想我们将持续改革科技产品的采购，确保我们在基础设施上使用的是最新科技。我们也要确保政府部门与私人企业之间的信息共享会持续下去。我想这是确保基础数码建设设施能够完成的两个关键步骤。
是，那我们刚刚看到这赫德议员针对未来怎么跟川普政府来国会来合作，还有这样的一个看法。那么今天刚好在一个智库呢，叫做跨党派政策中心里面举办了一个座谈会，叫做新政府的网络安全展望执政百日。这个研讨会当中呢，与会者其实也担心，他说现在我们看到很多的黑客行为都是大的国家级的黑客，如俄罗斯、中国等等。那么我们也知道共和党的政府是比较主张小政府的，那么如果说政府在缩减的同时，我们怎么样有办法有足够的资源跟人力来应对像俄罗斯、中国这么大的黑客的攻击？那么说与会者提出这样的担忧。那么在这个伯克莱大学的长期网络安全中心呢，的教学主任叫史蒂夫·韦伯，他认为说呢，即使是要删减政府的规模，但是网络安全你不可以忽视，因为这是涉及到国家安全的。所以他建议说，应该未来的川普政府成立一个小而美的一个单位，那么呢，能够与这个产业界、政府界以及学术界共同合作来应对美国的网络安全。安华，
也就是说呢，就是这个美国层面呢，美国方面将会采取的一些具体的一些行动，或者说是一些建议。
是，
好的，感谢呢，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呢。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呢，本次大选期间呢，有俄罗斯这个黑客呢，介入这个美国大选，对于这种国家层面的这种黑客行动，是不是也有一些具体的这种举措或者是思路？
是，那刚才我们就讲过说这个俄罗斯的黑客攻击这一次非常的显眼，大家都看得到哦。那么这一次我们看到说，这个在曾经在克林顿政府担任司法部副部长的杰米·克热瑞立刻呢，他认为说美国政府应该采取更强硬的手段，因为影响到美国选举这种事情本来就是非法的。那么刚才我采访过这赫德议员，他也对这个相关的这个说法呢，他觉得赞同，他认为应该更加强硬。我们看一下赫德议员怎么说的。
我们谈到红线在哪里，我认为针对某些主要事件的回应要更加明确，这才能达到吓阻效果。但我们要担心的是，我们做了红线之内的一切然后就停了。如果敌人就是故意不踩红线，那我们应该如何回应？拥有策略上的模糊地带是很重要的，我们或许并不清楚应该怎么回应，而且我们也不一定要以相同手法回应。例如我们受到数码攻击，不代表我们就要用数码手段回应。例如黑客攻击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攻击民主党其实就是攻击全体美国人，我们不应该容忍这样的行为。所以我认为我们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驱逐俄罗斯驻美大使，驱逐俄罗斯驻美的高级情报人员，来彰显我们不会容忍。我们必须要有明确的回应，但是这又涉及如何追究责任。追究责任是困难的，追究一般责任就够了吗？我们要指名道姓的追究，还是要指名道姓的追究？当有来自伊朗的网络攻击时，伊朗总是说不是我干的，但你明明有世界上最严密管制的网络，你知道你的网络里有谁，你知道你的网络里谁在干什么。 如果真的不是你干的，那也是你支持的。
所以我们刚刚看到克的议员他讲说呢，这个面对像俄罗斯黑客这种攻击的时候，尤其影响到美国的政治跟大选，我们应该都会采取更强硬的手段。不过他也说呢，因为美国军方虽然有这样的网络战的一个设施，但是军队是不能够在美国本土运作的，因此把这个网络安全的这个责任落到了国土安全部的头上。那他也承认说，现在国土安全部的建制还不够完全，还没有办法完全的保护美国的网络安全。不过他也说，正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去走。安华，
好的，好的。那么谢谢呢，美国之音科技记者黄耀毅为我们带来的相关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欧洲议会酝酿通过一项决议案，把俄罗斯跟伊斯兰国的宣传威胁相等同。这项文件特别提到俄罗斯主要对外宣传媒体对西方价值观所造成的危害。而中国呢，目前正同这些俄罗斯的宣传机构进行密切的合作。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欧洲议会星期二在法国的斯特拉斯堡针对一项如何抵制俄罗斯和伊斯兰国宣传威胁的决议草案展开讨论。这份文件说，俄罗斯对欧盟国家实施敌对宣传，威胁欧洲民主价值观。普京当局同时拨款资助欧盟国家的政治反对派、社会组织等，目的是为了削弱欧盟和分裂欧盟社会。欧洲议会议员佛德加来自波兰，负责起草这份文件。他说，克里姆林宫和伊斯兰国恐怖分子的宣传战略是歪曲事实，制造怀疑，分化欧盟国家，破坏欧洲体制。文件特别提到了俄罗斯的一些宣传媒体和组织对欧洲国家造成的危害，他们包括俄罗斯的卫星传媒平台今日俄罗斯电视台、俄罗斯的一些社交媒体智库研究中心以及网络五毛。此外还有俄罗斯世界基金会、俄罗斯外交部下属的俄罗斯合作局以及俄罗斯东正教会。由普京总统参与几年前创建的俄罗斯世界基金会类似中国的孔子学院，主要向国外推广俄罗斯语言和文化，并资助许多俄语学习等项目。基金会的领导人尼科诺夫是俄罗斯国会议员和官方的政治学者。俄罗斯合作局类似中国的侨办，主要任务是联络在国外定居的讲俄语的居民。欧洲议会的议员们将在星期三针对这项决议草案投票表决，预计将会得到通过。这份文件提到，为了抵制俄罗斯和伊斯兰国的敌对和谎言宣传，欧盟各国应该增加对相关媒体的拨款，加强对独立新闻记者的培训，支持俄罗斯的公民社会，以及同北约和东欧伙伴国家更紧密合作。文件说，阻挠俄罗斯谎言宣传最有效的办法是俄罗斯国内应该有自由和独立媒体的活动。波兰政府部长舍尔斯基星期一在布鲁塞尔欧盟与北约的合作会议上表示，欧洲国家应有统一的传媒策略来对抗无处不在的宣传，这些宣传已经对欧洲国家的安全构成危害，需要立刻采取应对措施。批评普京的俄罗斯前国家杜马议员和时事评论人士布罗沃伊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近三年之后，欧盟终于认识到了俄罗斯宣传的威胁。爱沙尼亚传媒人士库什纳利说，欧洲议会的决议把俄罗斯宣传等同伊斯兰国，海牙国际刑事法庭有可能审理俄罗斯针对乌克兰和其他国家的犯罪行为，这一系列举动都是对普京推行的制度的打击。今年年初，一名俄罗斯移民少女在德国遭到强奸的假新闻曾经被俄罗斯媒体大量报道，导致在德国的俄国移民大规模上街抗议。在这之后，德国、捷克都分别成立了专门机构应对俄罗斯宣传和假新闻的传播。波罗的海国家、白俄罗斯、乌克兰等国也都采取了一些措施抵制俄罗斯的宣传，但欧盟议会的文件认为，乌克兰、阿塞拜疆等前苏联共产党国家用来对抗俄罗斯宣传的资源有限，俄罗斯宣传对这些国家造成的危害更大。宣传被认为是俄罗斯针对乌克兰等国的混合战争的重要工具。 同俄罗斯安全机构当时策划民众示威一样，宣传在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以及支持乌克兰东部分离势力的活动中都发挥了关键影响。这两个地区的俄语系居民获得信息的主要来源是俄罗斯媒体，特别是被克里姆林控制的电视媒体。媒体分析人士说，俄罗斯宣传机器中的一些领导人过去都曾在苏军中从事宣传战工作。前俄罗斯媒体人、目前定居格鲁吉亚的潘菲洛夫说，在普京统治之下，俄罗斯新闻记者的水平已经大大降低。潘菲洛夫说，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并没有对新闻教育领域进行彻底的改革。俄罗斯现在仍然以苏联时代的方式培养新闻从业人员，所以撰写毕业论文的那些人不能被当作记者看待，而应该被称作宣传员或是媒体从业人员。虽然越来越多的国家感到俄罗斯宣传的威胁，但中国同俄罗斯在传媒领域的合作却日益密切。今年和明年是两国的媒体年，被欧洲议会决议草案点名的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和卫星传媒平台同一些中国官方媒体有许多合作项目。这两家俄罗斯官方媒体的领导人也时常访问中国。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两则最新的国际消息。哥伦比亚政府与该国最大的反政府武装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预计星期四签署一项经过重新谈判达成的和平协议。经过修改的协议将由反政府武装领导人罗德里格·伦多诺以及哥伦比亚总统桑托斯在首都波哥大签署。桑托斯总统由于努力结束与反政府武装的冲突，在上个月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哥伦比亚政府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谈判人员过去一直在古巴进行谈判，试图结束这场造成22万人死亡、数百万人流离失所的冲突。上个月，哥伦比亚选民在一次全民公决中意外地否决了政府与反政府武装达成的第一个和平协议。新协议签署后将送交国会批准，而不是再次举行全民公投。自从第一次和平协议被民众否决之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与政府谈判人员就投入了日夜不停的谈判，推出了50多项修改，使得和平协议对于厌恶反政府武装的保守的哥伦比亚人民能够更容易接受。在另外一方面，一个联合国支持的柬埔寨特别法庭裁决维持对两名前红色高棉领导人因为违反人类罪而判处终生监禁。红色高棉前领导人乔森潘还有农谢2014年被判刑。特别法庭一位法官星期三说，原先的判决是恰当的，乔森潘和农谢对于柬埔寨人民的生命可以说是丝毫不关心。乔森潘跟农谢是目前在世的最高职位的红色高棉政权领导人，他们还在另外一起有关种族屠杀的案件中受到审判。他们的律师辩护说2014年的判决受到失误与法官偏见的影响。特别法庭承认有失误存在，但是维持原判。红色高棉从1975年到1979年造成大约170万人死亡。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缅甸北部武装冲突最近升级，战火还有难民危机有蔓延到中国境内的势头。中国边境地区的安宁受到殃及的同时呢，又被认为跟缅北问题直接有关。有专家认为缅北问题历史久远，根子很深，在短期内缅中两国政府难以解决这个问题。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的报道。
缅甸北部地区的战斗11月20日开始以来还在持续，零星榴弹落入中国境内，有中国边民受伤。美国之音缅甸语组报道，一处昔日繁忙的边贸口岸遭到了攻击，边贸活动已全部停止。 星期一，中国表示愿意接收数千名涌入境内的难民。截至11月20日，已经有900多人被安置在宛丁临时收容中心。中国国防部表示，中国军队密切关注缅北地区事态发展，希望冲突双方冷静克制，避免事态升级，并且正在高度戒备，采取必要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星期二表示，我们强烈希望冲突双方保持克制，立即停止有关军事行动，避免局势升级，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尽快恢复边境安宁，并防止出现损害中方主权和边民生命财产安全的事情。中国云南省和缅甸有1800公里长的边界，当地有上百万跨境民族。在缅甸，他们属于掸邦，那里既是历史上从云南迁徙去的华人移民的主要聚居区，又是一个复杂敏感地区。掸邦南部有主张独立的武装力量，西部与泰国、柬埔寨交界地带就是毒品走私严重的金三角地区，北部与中国接壤，那里是历史上缅共的根据地，也是今天缅甸境内果敢族，也就是汉族主要的聚居地。掸族与缅甸主要民族缅族之间长期不和，时常发生征战。掸邦的主要民族掸族与中国境内的傣族和泰国的泰族同族，另一支少数民族克钦族与中国少数民族景颇族同属一族。陈刚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他对美国之音说，缅北问题很复杂，而且与中国历史上的政策有关。他说，
这个事情比较复杂了，我觉得，因为这个缅北的问题，历史上缅甸跟中国在中国的50年代时候就有过协议，但是那个协议呢，其实事实上就是把一部分原来应该在中国境内的人，他现在变成了缅甸境内的人，所以这个问题呢，它一直存在着。所以缅甸境内的一些武装和一些人员的话，跟中国今天的中国还是有联系的。
缅甸问题专家、云南警官学院的梁进云教授接受美国之音记者叶冰专访的时候说，上世纪50年代中缅划界的时候，为了回报当时缅甸政府对中国的所谓情谊，中方划地和边民给缅甸。上世纪60至70年代，中国为了搞世界革命，幕后支持缅甸共产党，在缅共内成立军队，叫缅甸共产党人民军，旨在推翻缅甸政府。文革期间，大批知青进入缅甸，中国对这部分知青不但默许，而且大力支持，给予诸多优惠政策。比如一个中国知青加入缅人民军，中国就会给这个青年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人待遇，其家庭家属被授予光荣人家匾额。斗转星移，毛泽东去世，文革结束，改革开放，中国对缅甸的政治和外交路线发生变化。与此同时，缅甸内部的政治进程和经济形势也在变化，于是中缅间的缅北历史纠葛变得更加复杂。陈刚说，
有各种各样的联系，对物质上的和感情上的联系。即使缅甸它内部由于它跟政府是有冲突的，但是同时这个冲突它也联系到了中国，再加上中国对缅甸的政府也有很多的援助和也有很多的交往，所以这个问题就变得很复杂，这个问题一时半会解决不了。我认为
中国政府一直试图从缅北问题中脱身，对缅甸执行不干涉内政政策，不过这一过程并不顺利，缅北问题的历史阴影挥之不去。梁进云教授说，中国政府劝说逃入云南的大批缅北难民返回其祖国缅甸，尽管这些人主要是文革期间在北京政策鼓励下加入缅共军队的中国知青和其后人。此后中国政府对缅甸的援助还包括出资改善缅北地区民众的生活。美国之音记者朱诺报道，最近数年中国对缅甸局势的关注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边境地区的稳定与中国在缅投资。缅甸对于中国的能源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极其重要，维系与缅甸政府关系是保障中国利益的必要因素。因此今年2月果敢武装与缅政府军交战伊始，中国基本上持不介入姿态。不过事态发展超出中国的预期，2015年3月，缅甸军机将炸弹投进中国境内，导致5名中国公民死亡。中国国内舆论愤怒，令官方措手不及。2016年1月， 100多名中国伐木工又被缅甸官方逮捕，被判重刑。上述事件可能令中国难堪，缅甸局势似乎超出掌控。如果说缅甸全军人政权在缅北问题上持强硬立场，那么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昂山素季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掌权后，缅北问题的解决似乎应出现某种转机。一般认为，昂山素季访问北京期间，缅北问题是中缅高层会谈的主要议题之一，但是目前缅北形势并不令人乐观。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陈刚说，
对这个问题，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其实我认为这是由于两国都有这个碎片化的问题。
嗯，
就昂山素季本人，他作为中央政府，他对缅甸像缅北的这个事务的控制力本身也是很弱的。而中国方面其实对于边境的方面，北京对于边境的方面也控制力也不是说那么强。对，所以双方都有一个分散化和地方化的问题。即便首都达成一致，也不能解决这些问题。
陈刚认为，解决缅北问题的出路可能只能通过双方进行局部控制和淡化，而淡化或者不干预正是中国政府一直希望采取的策略，尽管成效不彰。然而有网上中国民间舆论认为，缅北问题部分是中国历史上干预的结果，如今的不干预只不过是一种逃避历史责任的借口，或者这种所谓不干预也是以自身利益不受损为前提，一旦利益受损，出面干预便不可避免。独裁或威权国家的所谓不干预其实就是纵容，这是干预的一个变种。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有关于台海两岸的消息。台湾亲民党主席宋楚瑜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在 APEC 峰会上面进行了短暂的会晤。民进党的立法委员对此表示说，台湾民众关切双方所交流的经济议题。国民党的立法委员则指出，乐见两岸关系能够往正向发展。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一些媒体星期一以头版头条报道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APEC 会议进行了短暂的会晤，甚至称之为两岸融冰的十分钟。台湾总统府发言人黄崇彦表示，乐见两岸与会的领袖代表在会议期间交谈互动，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陈廷飞表示，宋习会晤就两岸的经贸交换了意见，这也是台湾人民目前非常关切的议题。
当然要谈经济啊，否则两岸之间还有什么可以谈呢？当然是以经济为重。台湾不放弃任何一个国家的市场，包括中国，这也是我们共同的一个目标。
陈廷飞委员还说，宋楚瑜代表蔡英文总统出席 APEC 会议，表现得非常得宜，在与各国元首互动的过程当中，都展现了一定的风范。宋楚瑜的幕僚立委李鸿钧表示，宋楚瑜只和习近平谈两岸继续经贸往来及照顾中小企业，并没有触及九二共识、一中原则等相关议题，因为没有获得授权。民进党立委罗志正认为，中国方面这次没有抵制宋楚瑜出席 APEC 会议，显示双方有一定的默契，也表达了某种程度的善意，希望这是两岸关系好的开始，并展开良性循环。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江启臣表示，宋习在 APEC 会的短暂会晤，大家都乐见两岸关系能往正向发展，不过终究还是要看蔡英文总统的态度。
毕竟啊，在北京的这个对台的思维里面，我想他对不同政党还有执政党在野党，他应该是很清楚很了解谁是真正主导两岸政策主轴发展的所以将来两岸关系怎么走，我想还是要蔡总统来做一个定调。
江启臣委员还指出，两岸关系现在前途不明，对岸也不希望双方关系处于不可挽回的地步，在目前和而不破的情况下，尽量让彼此还有一些机会和空间。国民党立委王玉敏还表示，在马政府执政时，两岸的领袖代表都可以在 APEC 会议期间举行双边会谈，而这次只能进行短暂会晤， 没有任何实质讨论，再次证明蔡英文的两岸政策出现倒退。宋楚瑜主席在秘鲁召开记者会表示，他个人及亲民党一向主张一中原则，不过这次出席 APEC 主要是从事经贸的相关交往，所以不要把这两件事混为一谈。今年主办国秘鲁发行的 APEC 大会刊物封面上同时出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的国旗。此外，在大会的国际媒体中心大屏幕上也出现了台湾总统蔡英文的画面。针对这些现象，中国至今没有公开表达抗议。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台湾第一家民航航空公司复兴航空21号突然宣布停航，22号就宣布全面解散了，退出台湾航空市场。复兴航空的员工还有旅客都感到措手不及，业内人士呼吁民航局出面处理，而旅游业者表示这将对台湾游客到大陆旅游带来不便。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在台北的报道。
在经历两次空难之后，台湾复兴航空在航空业不景气的大环境下终于还是支撑不住。11月22日复兴航空召开临时董事会，通过全面停航之后解散公司。复兴航空执行长刘东明11月22日下午在证交所召开重大信息说明会时鞠躬道歉，表示董事会通过公司解散决议，决定今天起停飞。他说，公司业绩在两次空难事故之后始终无法回复，持续恶化，今年前三季亏损22亿新台币，载客率不到50%，因此决定全面停航解散公司。中华民国旅行业商业同业工会全国联合会发言人李奇岳表示，此次复兴解散对两岸观光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台湾居民赴大陆旅游上。他说，
复兴航空它在两岸航线上面它的份额不大，因为它本身在航空公司中来讲它是中小型的航空公司，它的最主要客源还是以台湾人去大陆的市场为主。大陆人搭乘复兴航空来台湾旅游的这个是比较少的。
他表示，例如目前在张家界的台湾旅行团约有1000至2000人，恐怕需要滞留多日并转往长沙或香港等地返台，旅游业者损失惨重。此次复兴航空解散对于台湾民众本身交通的影响巨大，尤其是澎湖航线，复兴航空占到了40%的比例，所以对于离岛的航线影响很大。而对于复兴航空这次未经过任何记者会说明直接停航的做法，李奇岳表示，这将给旅行社等旅游业者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失。他说，
非常糟糕，这是完全不负责任的行为。昨天宣布今天停飞，然后今天宣布公司就解散。我们已经有一些复兴航空的在上班的朋友，地勤的朋友已经收到他们公司通知之前的消息，这些部分当然我们会觉得说让我们措手不及吧，这样子的做法我个人是非常不能接受。我们旅行社的这么巨大损失，可能就是会面临到求助无门的情况。
他呼吁对于一些特定的包括两岸通航在内的线路，希望民航局赶快出来解决这个问题。复兴航空于1951年创立，为台湾第一家民营航空公司，主要经营台湾岛内短程境内境外航线。近期发生两次空难，第一次在2014年7月23日，复兴222号航班从高雄飞往澎湖时坠毁，造成48人死亡，称为澎湖空难。第二次在2015年2月4日，由台北飞往金门的235号航班因机械系统异常与机长人为操作失误坠毁，造成43人死亡，称为南港空难。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发自台北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再来看一则跟两岸关系有关的报道。自从台湾总统蔡英文执政之后呢，现在中国首次派团到台湾来采购农产品和特产品，不过呢，行程却只是集中在蓝营执政的8个县市。 民进党的立法委员就批评说，两岸交流不应该预设前提。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中国的友善城市农特产及特色伴手礼采线团日前抵达台湾，行程锁定蓝营执政的八县市，包括新北市、台东县、花莲县、金门县等等。对于绿营执政的13个县市，包括高雄市、台南县、桃园市、屏东县等，则只是经过不消费。该采线团成员表示，台湾农特产在大陆很受欢迎，此行希望能了解更多优秀的相关产品，未来让大陆民众可以透过网络平台购买。这是继台湾蓝营八县市首长9月份访问中国之后，中国官方正式派出的12人采线团。台湾总统蔡英文上台之后，在不承认九二共识的情况下，中国中断了两岸的官方交流。本月初访问中国的国民党主席洪秀柱曾经表示，蓝营八县市在今年底前还将有机会到中国大陆推销农特产品及观光旅游。台湾执政党民进党中国事务部主任立法委员赵天麟表示，在两岸关系相对艰难的情况下，正面看待彼此的民间交流，可是中方不应该预设前提条件。
过去有预设前提的采线团曾经也发生过，在高雄热比亚事件之后也有，但这种权宜之计，第一绝对不会长久，第二其实对于台湾的民众对中共当局的好感一点都没有帮助。
赵天麟委员还说，两岸关系还是要回到正办，就是双方执政党应该紧速建立沟通平台，这样的关系才能可长可久。民进党及高雄市长陈菊表示，欢迎中国游客来台观光，希望观光归观光，如果以政治力介入或是区分蓝绿，恐怕会撕裂台湾人民的感情。国民党及新北市长朱立伦表示，两岸的交流是持续的，不管是大陆观光团、农业采购团都非常欢迎，当然也希望能加惠全台湾的县市。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江启臣表示，蔡英文政府应该好好思考如何让台湾各县市不需要分蓝绿，都可以走出去发展经济。
目前两岸关系处于一个冷和跟冷冻的状态啊，所以以至于说任何对岸的一些动静啊、政策等等，好像似乎就引起大家很大的一个关注哦。那这种某种程度上也象征的目前两岸关系一个僵化的一个状态。
江启臣委员还指出，美国总统大选之后，国际情势快速变化，就亚洲来讲，台湾相对的筹码越来越少，蔡政府必须提出新的两岸政策，让人民看到未来的发展方向。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表示，中国大陆刻意设定政治前提的交流活动，无助于两岸良性互动，也无法让大陆民众客观认识台湾之美。陆委会日前公布的最新统计指出，520到11月1号陆客赴台人数比去年同期大约减少了32%。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Hey Jessica, Fred, 我就要去美国留学了，想学点地道的美语，该找谁呢？
上美国之音英语教学网站 www.goenglish.me
www.goenglish.you
No, .me
That's what I said, you.
You're not listening, 你听好了。不是 you, 是 me, M-E.Me, me, me.
It's always about you. You're so spoiled.
哎呀，你们俩别吵了，快点告诉我这个网站到底叫什么，我现在就上。
www.goenglish.me.
See, it's always.
Oh, cut it out.
www.goenglish.me.
哎呀，这是谁家的羊在我家门口？这我怎么出门啊？也好，既然出不了门，我干脆回家继续上美国之音中文网。
反正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新闻24小时不断更新 www.voachinese.com。 啊，美国卡车司机又上街抗议油价上升了。好，我们即将要推出下一轮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这一次节目是由肖华编辑，玉华导播，我们马上见。